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海亚。
本周啊，我们迎来了久违的商务合作节目，而且是连续两期的一个特别系列。
鼓掌鼓掌鼓掌
鼓掌啊！而且我们这位合作方也有些特别，是英国商业贸易部。
哦，
我们接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也很好奇啊，就不知道英国商业贸易部希望我们讲什么话题呢？后来这个关键词出来了，就是服务贸易。
我们日常理解的全球贸易可能更多的是实体货物的贸易，但实际上还有很大一块贸易它交易的是非实体的商品，比如说是数字技术啊、专业服务啊、文化活动等等。根据 WTO 的统计，2023年全球的出口总额里面超过1/5是服务贸易。
而英国呢，恰好是一个服务贸易特别发达的一个国家，它的出口当中服务贸易是占半壁江山的，这个比例就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呢，近几年的这个服务贸易也增长非常快，你像2023年全年的进出口加在一起有6万多亿元，其中进口就超过了3万亿元。
我们看到2023年9月中国举行的服贸会，然后英国呢就是主宾国，它组织了一个4年以来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
服贸会是一个国内级别很高的一个贸易展会啊，所以这么一说我们就 get 到他们这个合作的想法了。
所以这次英国商业贸易部和商业就是这样的合作，希望传达的一个基础信息就是在服务贸易领域，英国的公司和中国公司有很多合作机会。
但口说无凭嘛，我们还是要看看具体的例子。我们研究了一下对方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中英服务贸易的合作案例啊，这个行业就很多，有10个之多啊，比如说像医疗啊、科技啊、教育啊、金融啊等等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两期播客把他们都讲一遍，这样也讲不透。而且我们觉得除了单纯的介绍大家有很多潜在生意可以做之外，这些案例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看一看英国在这些领域里边的经验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没错，所以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就从中选出2个领域想来展开讲讲。第一个呢就是体育赛事，另一个呢就是城市里的老建筑更新。
这两个话题都是当下中国越来越重要而且今后发展空间也很大的领域，同时呢它又是英国已经躺了很多坑经验很丰富的领域。
对，所以我们选这两个方向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先来讲一讲体育赛事。这个其实是一个商业就是这样的此前节目的延续啊。我们在第26期和第88期呢分别给奥运会和世界杯这两个全球的大型体育赛事算过账，分析过他们的商业价值。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体育赛事啊，对于所在城市，就是个举办地来说，到底有多少的经济价值？
像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收入其实都有清晰的财报嘛，所以我们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但是体育赛事和主办地经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往往不是那么显性，不是那么直接的，它是有点复杂和难以量化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节目里边能归纳的往往就是所谓国际形象啊，或者开放这个态度啊，什么基础设施的开发啊，这些比较虚的一些话题，甚至我估计主办方自己都不太能说得清楚，对吧？
那么反过来说，英国的特点呢，恰好是他举办过很多全球范围内的顶级赛事，说像综合性的比赛，然后有一些专项比赛，像网球、F1、斯诺克、马术、帆船，在英国都有顶级的比赛，而且举办时间是足够长的，这个就能帮助我们挑战一下我们前面说这个难题。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试着用一些英国的故事来看一看体育赛事对于一座城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准备用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的案例来聊这个故事。首先呢，我们会聚焦一个体育场它对于社区的影响以及背后的商业博弈。接着呢，我们会看一看一个赛事如何改变了一座小的城市。最后我们会用数据来看一看体育赛事到底为伦敦这座大都市带来了什么。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故事，关于一座具体的体育场。那先问约老师一个问题啊，你知道2006年整个伦敦最大的住宅开发商是哪一家吗？
我对伦敦房地产没有任何研究啊，而且我们不是在说体育场吗？怎么又开始问我住宅啊？
因为2006年伦敦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就是一家足球俱乐部，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森纳。
阿森纳的原意是兵工厂，没有想到他还会造普通的房子，所以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要介绍一下背景了啊。阿森纳呢是英格兰超级联赛，也就是英超的成员，而英超呢就是全球最赚钱的体育赛事之一了。根据德勤的报告啊，2022到2023赛季，英超20支俱乐部的总收入就达到了58亿英镑，
相当于一支队伍的年收入是3亿英镑。
对。而阿森纳呢，它作为英超的一个豪门俱乐部，上个赛季的收入就达到了4.65亿镑，是超过这个平均水平的嘛。那这么多的收入呢，主要是分为3块。 转播收入占四成，然后球衣啊、赞助等等这些商业收入呢占三分之一多，剩下的22%啊就叫比赛日收入，顾名思义呢，主要就是球迷买票来球场看球的这个收入。
等于说这个比赛日收入换算下来大概正好超过1亿英镑，这也是很惊人的一个比例的。
对，如果你看过英超比赛的转播的朋友都知道，这可能是全球氛围最好的足球比赛之一吧。你像阿森纳这样的球队主场比赛的话，它几乎是场场爆满的，然后球迷离球场的那个距离啊也非常的近，全程他们都会热情高涨的为球队来欢呼。而这个氛围的基础呢，就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球场。阿森纳目前的球场呢是2006年启用的酋长球场，这就是英超第一座所谓现代化的球场。那阿森纳这个俱乐部成为地产开发商的原因呢，就和这座新的主场相关。
2006年原来是一个十多年前的故事啊，怪不得可以谈谈它对于周边社区的影响了。
对，因为累积了一些数据了嘛。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这个球场是怎么诞生的。其实早在1997年啊，阿森纳就有新建球场的想法了。那当时的背景是呢，英超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然后阿森纳的成绩呢也很好，球迷非常的多。当时它的主场叫海布里球场，是一个建于1913年的老球场了，然后它的容纳人数比较少，设施也很陈旧，所以新建一个现代化的球场呢，就能大大的增加座位数，改善球迷的体验。那对于俱乐部来说，商业上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获得更高的比赛日收入。那据说当时阿森纳有这个想法的一个契机啊，就是他参加了一次欧联杯的比赛，那当时他借用了规模更大的这个英国的国家球场，就是温布利球场。虽然这场比赛阿森纳是输掉了，但是那个比赛日单日他的收入就有100万英镑，那这个就让阿森纳觉得就是搞一个大球场是大有可为的。
但是这个球场不是你想造就能造啊，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遇了非常多的阻碍，堪称是史上最复杂的球场建设项目之一，其实也体现出了这个球赛和社区整个复杂关系。那前面也说这个项目是1997年就有想法，到2006年才建成了，这个十年的跨度也能看出来这整个事情不是很容易。
那一开始阿森纳的计划呢，其实是把这个老的海布里球场拆了重建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工程要拆掉周围的25户居民的住宅，所以就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后来呢，这个海布里球场也被列为了英国的这个二级历史建筑，就不能全部拆掉了，所以这条路就断掉了。阿森纳俱乐部又准备收购前面我们提到的温布利球场，这不仅仅是英国的国家足球场，英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场，还举办过奥运会的开幕式、世界杯的决赛等等的。但是这个球购的 offer 呢，又遭到了当时英足协的这个反对，所以这两条路呢都不行，留给阿森纳的只有第三条路，就是另外新建一个球场。
新建球场其实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决策，因为足球俱乐部和本地社区有很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球场本身。那伦敦本身就有很多的足球俱乐部，如果你搬到一个别的地方去，那你原来的球迷还来不来你这里看球呢？那新球场附近的居民又要不要支持你呢？这都是未知数。
对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阿森纳考虑了很多的选址啊，其中一个最大然后周围最空也最容易实现的场地呢，后来就被否决了，原因就是它太远了，离原来的海布里球场有10几公里。那最后阿森纳选择的新址呢，是一个距离海布里球场只有500米的一块地方，
一站地铁距离的，这个、其实就没有所谓球迷归属感的问题，他还是可以去那个地方。
但这个选址呢，就带来了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新酋长他所在的叫伊斯林顿区啊，是北伦敦一个我们说充分开发过的一个地区，所以周围的建筑密度非常的高，那这个开发难度就很大。主要的挑战呢，我们举三个，第一个就是新址范围内有80多家企业，还有很多土地属于当地的议会，所以阿森纳呢要一个个说服他们把这些地都买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原来的海布里球场如果空关了不用的话，那周围的居民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该怎么办。第三个问题就是造这个新球场钱从哪里来，
感觉没有一个是好办的问题。
对的，就比如说第一个问题，阿森纳就毫不意外地遇到了许多当地企业的反对啊，他们还组成了一个叫伊斯林顿体育场社区联盟的组织，然后他们递交了8份的反对文件抗议这个开发计划。最后阿森纳是经过2年的时间啊，终于获得了当地议会的支持。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除了买地要讨价还价，还有很多这个交易之外的这个交锋和妥协。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原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垃圾处理厂的，那么你要在这边造新球场，这个处理厂还是得有啊，所以阿森纳你就必须另外找一块地方新造一个垃圾处理厂，而且这个新的地方不能离居民区太近，不然的话新的居民又不开心了。所以这个选址又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钱，最终花费是4000万英镑。
看到为了安抚人心，阿森纳当时的主帅温格还要为这个新的垃圾处理厂剪彩，他真是辛苦了，
教授辛苦了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很复杂，就是如果你直接弃用这个海布里球场的话，那么周围的商铺和居民他们的这个收益会大大的下降。所以阿森纳就提交了一个方案， 就是把有历史价值的这个西看台啊保留下来，然后改建成一个高级的公寓，然后其他的部分呢拆掉，然后建成一个完整的住宅区。
其实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说要通过这个规划，核心就是要获得议会的支持，所以说建新球场只是整个规划里的一部分，然后其实这个规划的关键是如何照顾到其他人。
没错，我们看了一下当时阿森纳自己提到这个规划里边啊，整个新建球场和改建老球场的项目，他说要创造1800个新的工作岗位，同时要保留或取代2100个现有岗位，同时呢还要增加2300套住宅，其中 25% 到 35% 还得是保障性住宅。此外呢还要建一个公园，要建两个托儿所，要建一个社区体育中心，还要建四个社区卫生中心。这些东西都承诺到了之后，这个项目可能才最后能够通过。
这么一说也明白了为什么你开头说阿森纳成为了当年伦敦最大的住宅开发商，这个已经不是住宅开发，这简直是重建了一整个社区。
那与此同时呢，整个项目也因此它的这个预算啊，从最初的2亿英镑左右提升到了4亿，其中新建球场只有2.5亿啊，所以剩下来的接近一半都是刚才说到这些配套工程。这因为这个预算大大超支呢，所以阿森纳又得花2年多的时间筹钱，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三个问题。比如说他就引入了冠名赞助商阿联酋航空，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场最后就被命名为酋长球场。那尽管如此呢，球队还要另外再借很多的钱，所以直到2011年阿森纳才还清了这个新建球场所产生的债务。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不得不出售一些优秀的球员来赚取转会费的收入，那这个球队的成绩呢也受了一些影响。
我觉得阿森纳球迷不会同意的，他们可能未必觉得只是受了一些影响啊。
欢迎我们这个听友当中阿森纳球迷在留言区里边说说自己淋雨的经历啊。但最终呢，我们还是看到这个项目在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酋长球场让阿森纳的主场座位数从4万增加到了6万，同时这个现代化球场也让比赛日变成了一个全天性的社区的嘉年华，因为它配套了非常多的娱乐的这些设施。那阿森纳的比赛日收入呢，就从海布里时代的3000多万英镑一年增加到了现在的1亿英镑。
那说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新球场对于周边社区到底有多少价值。那比较显性的是基础设施，比如说阿森纳为了让周围的交通能够承接整个比赛日的大客流，出资修缮了场馆周围的3个地铁站。此外呢，还有刚才说的那些公共服务设施。而长远来看呢，一个最具象征性的指标就是房价本身。2011年，伦敦政经学院有几位学者联合发表一篇论文，研究的就是大型足球场对于周边地区房价的影响。其中呢，就以酋长球场为例做了一些计算。当中的数据采集和计算方式比较复杂，我们就直接说结论了。从位置来看，就是这个大型足球场对于它半径4公里以内的房产都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个正向影响呢，从球场新建就会开始了。另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离球场越近，这个房价提升就越显著。平均而言，离球场的距离每缩短10%，它的房价就会提升1.7%。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辐射效应。
所以这篇论文呢，就建议说这个政府的公共资金可以考虑就是用在球场上，因为它比别的基础设施要划算，而且划算很多。这个就是微观层面的一个结论。
对，这也就是我们说一个微观层面的体育赛事能够对一个社区产生怎样的经济的影响，我们就看房价这个指标得出的结论还是有比较正向的一个影响的。
但是话说回来，阿森纳造这个新球场虽然对于周边的社区做了很多事，但是他投入这么多资源费这么大劲，他初始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造福这些居民，而是就是因为这个俱乐部获得的回报会比之前投入更多能赚回来。那这个背后的技术逻辑就是说，英超这个比赛本身它的商业价值是足够大的。
是的，所以一个球场对于周围社区的影响力，归根结底是看它承载的这个体育赛事的内容本身有多大的能量。这个就涉及到英超从1992年成立至今的一个商业扩张史。那这当中的主线呢，就是一群精英足球俱乐部如何把英格兰的一个顶级足球赛事从一个入不敷出的社区运动变成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娱乐产品。那这方面的资料和书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我们要展开讲的话可能要花好几期。那么推荐大家去看一本2018年出版的书，就叫 Clubs， 就中文译名就叫英超联盟，它的故事性非常的强。这里面呢，我们就提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还是与这个体育场相关的。就其实啊，英超成立之前呢，遭遇过很多的阻力。那其中的一大阻力就是，有很多俱乐部他不想让电视台啊直播自己完整的比赛。而我们知道，这个英超的基石啊，就是他要卖高额的电视转播权的这个费用。
前面我们提到，转播收入占整个英超收入的40%，既然有球队不愿意自己的比赛被转播，这个什么脑回路啊？
当时那些俱乐部的逻辑就是，如果大家都去看电视直播了，就没人到现场来看我的比赛了。
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思维误区啊，就是他把这个蛋糕的大小想成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但实际上虽然比例上面来说比赛日的收入占比确实是比电视转播更低的，但是呢电视转播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现场来看比赛的球迷，整个蛋糕其实是可以做大的。
对，如果没有这个电视转播增加了英超的吸引力的话，我想阿森纳也未必在那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决策，想要建一个新的球场容纳更多的球迷来看比赛。另外呢，我们看到对英超的一个常见批评就是顶级的俱乐部攫取了大多数的利润，但实际上啊，英超这个比赛它在收入上面是相对平均的，它 50% 的转播权收入是平分给各个俱乐部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平分的政策呢，即使是一些成绩不佳的小球队，你只要留在英超这个联赛就能保证盈利，这也是他们愿意去投资新球场等设施的一个基础，而这种投资呢又能够反哺到所在的社区。讲完了这个微观层面阿森纳酋长球场的故事呢，我们就把视线转移到英国南约克郡的一个小城市，叫谢菲尔德。
这小其实是中国尺度上的小啊。那根据2017年数字，谢菲尔德的市区人口有57万，整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150万，它是伦敦以外英格兰最大的八座城市之一。
限定词有点多啊。
对，这个人口数量呢，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个大城市某个区县的一个级别的一个人口。我们之所以讲它呢，是因为谢菲尔德是近几年靠体育赛事实现城市复兴的一个范例。他在1996年获得了英国首个国家体育城市的称号。
体育呢，在谢菲尔德实际上是有悠久的历史啊。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世界上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足球俱乐部就诞生在谢菲尔德，那是在1857年。但是谢菲尔德在体育上面也有非常惨痛的历史啊，甚至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在当代的一个最低谷。而且这个故事呢，和我们前面说的酋长球场还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啊，酋长球场这个计划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原来的这个老球场它座位不够了嘛。但其实呢，这个原来的海布里球场它的规模也不是很小，它最多可以容纳57000人，那比6万的这个酋长球场少不了多少嘛。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几次改建之下，球场的容纳人数反而减少到了4万人。
一般来说，这个改建都是扩张性改建，这个怎么还有缩减性改建呢？
嗯，那这个就要说回谢菲尔德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在1989年，谢菲尔德发生了英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一起事件，史称希尔斯堡惨案。当年的4月15日，英国足总杯的半决赛在谢菲尔德北部的希尔斯堡球场举行。那由于警方的控制不力，还有球场的安全欠佳，短时间内啊，大量的球迷从一个很小的入口涌入球场的一个站票区，最后就导致89名来自利物浦的客场球迷被挤压或者踩踏致死。
在那个以后，所有英国的球场都被要求取消没有座位的站票区，这就导致了很多球场的容纳人数下降了，间接也促成了许多像酋长球场这样的新球场项目。
那说回谢菲尔德呢，希尔斯堡惨案发生时，这座城市本身也处在一个谷底之中。那谢菲尔德这个城市呢，其实有个支柱产业就是钢铁，它早在中世纪啊就开始炼钢了。那到了19世纪呢，谢菲尔德已经是英国的一个钢铁制造的中心了。巅峰时期啊，全英85%的钢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且谢菲尔德呢还发明了一种流行一时的铸钢技术，叫做干锅钢。但是在1979年，就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呢，英国就开始经济转型了嘛，大量的制造业的工人下岗，然后谢菲尔德就是一个重灾区，整个城市的这个钢铁行业也开始衰落了，那整个城市也开始衰落了，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贫民窟，城市也找不到新的一个经济支柱。
可以说谢尔斯堡惨案某种意义上也是谢菲尔德这座城市的一个象征，就当时是一个身处谷底的城市遇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在那个之后呢，谢菲尔德当局就一直在寻找转型之路了，其实在这个惨案之前就开始想了，他们最后选中的这个道路呢还是体育。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991年，谢菲尔德主办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是谢菲尔德体育换新战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在此之后呢，他谢菲尔德就开始新建新的体育场馆，改造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且建立了一个体育学院，建立了英国国家的运动和医疗中心等等，等于是把一些体育的一些人才和产业吸引过来。这个当中啊，他举办了一个最长期也最重要也是经济上也最有价值的一个赛事，就是斯诺克世锦赛，这已经成为了谢菲尔德最著名的一张城市名片。
从1977年开始，斯诺克世锦赛其实固定在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据说是因为当时国际台联的商业代理人 Watson 的太太在这里看过戏，觉得这里氛围很好，就直接在这边签约了。
对，我看那个故事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商业签约确实比较轻巧啊。顺便说一下，这个克鲁斯堡这个音译啊，这个听上去很古典是吧，但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谢菲尔德发明的一个钢铁叫干锅钢吗？这个干锅它的英文呢就是 crucible， 所以这个剧场的名字啊，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干锅剧场
啊，瞬间变得很有本地特色了。那说回斯诺克世锦赛，当时这个赛事虽然历史很悠久，但是影响力其实很有限啊，主要还是在英国，而且经济收入也很有限，其实主要是靠烟草赞助商来活着的。后来烟草其实是不能赞助体育赛事的，所以说斯诺克世锦赛一度是比较示威的。谢菲尔德在体育转型之后呢，当地的委员会就促成了整个比赛和欧洲体育频道达成一个转播合作，这就让斯诺克开始走向全球，尤其是开拓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就是我在小时候终于可以看到斯诺克就有这个东西的努力啊。那这个事情呢，也让举办地谢菲尔德开始走红。根据在当地留学的学生介绍呢，这座城市平时就是一个平静的只有150万人的小城啊。那中国餐厅其实也不少，但是每到4月末5月初，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斯诺克之城，还会吸引数万名外来的观众。那这么一说呢，新一年的世锦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又可以看了。
那我们讲回这个赛事对于体育的影响啊，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谢菲尔德一个叫哈勒姆大学的研究，1977年到2016年，世界台球锦标赛，就这个斯诺克世锦赛，为该城市的经济增长贡献了1亿英镑。同时呢，它也带动了很多这个斯诺克相关产业的延伸。你像2003年，谢菲尔德的世界斯诺克学院就成立了，所以许多的顶尖球手啊，其实开始常驻谢菲尔德来训练生活。
哈勒姆大学那项研究呢，给斯诺克世锦赛有一个描述，说它是谢菲尔德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大营销工具，尤其是在亚洲等经济体。
别看这个一亿英镑这个数字好像时间很长，也这个总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菲尔德当地政府啊，他一直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施政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把斯诺克世锦赛留在谢菲尔德。那在2017年呢，当地是和世锦赛续约了10年的，到了2027年到期。
这续约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看到像卡塔尔也在争取这个世锦赛的主办权，
所以真的得留。
对，谢菲尔德也非常警觉，所以他在2022年5月呢，也公布了一个世锦赛新场馆的计划。这个新的场馆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是干锅剧场的3倍。
你想想看，一个城市的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的目标就是留住一个赛事，可想而知这个赛事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有多重要啊。那包括斯诺克世锦赛在内呢，谢菲尔德从体育转型以来已经累计举办了1000多项的体育赛事。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啊，谢菲尔德每年接待的体育游客是超过400万的，是整个城区人口的8倍，然后每年带来的体育消费呢，就创造了2000万英镑的收入。那整个城市的面貌呢，也因此焕然一新。一个城市里边的有轨铁路重新的建立了，然后一些新的商场啊、写字楼啊、住宅和政府设施都开始出现了。
但这一切不可能只靠体育，但是没有体育的助推的话，很多项目恐怕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开展。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赛事和城市之间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关系。如果没有谢菲尔德当地的投入和支持，斯诺克世锦赛乃至整个斯诺克运动也未必有如今的发展。前面我们分别讲了一个足球场以及一个赛事对于所在城市的商业影响，最后呢，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看一下伦敦这个大城市到底从历年举办的大型赛事当中获得了什么。这个也更切合我们之前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节目里面讨论的话题。
那全球层面呢，伦敦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啊。过去10年来，伦敦举办过奥运会，举办过田径世锦赛、橄榄球世界杯、板球世界杯这些几年一次的大型赛事。然后像常规的这种 ATP 年终总决赛、伦敦马拉松，还有一些美国职业体育赛事的伦敦赛，这种都非常的多了。更关键的是啊，这个伦敦市政府呢，对于体育赛事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研究的比较深的。它有一份报告，名字就叫《大型活动对伦敦经济的影响，2017到2020》。
原来是有一个专门报告的。
对啊，因为你城市方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你还是要靠官方的数据嘛，不然我们真的很难来研究这个问题，有言之无物了。那这份报告呢，它里边的大型活动其实是包含音乐啊、文化、体育这三个部分的。那我们主要就来看体育啊。这里边我们先要说明一下，这份报告里边大型活动的经济效益，它的计算定义是比较狭义的，就它计算的还是直接的这个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但不包括为了举办这个活动而做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产生的一些长期的影响。
这个后面这部分确实太难归因了，也很难划清楚边界。
对，
另外中国目前大城市举办大型赛事呢，已经逐渐也过了这个大搞基建的过程。
对，
也是开始利用已有的资源来促进活力的阶段，所以说这个伦敦的模式是更符合目前中国的这个状态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具体的数字。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体育大型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是高于其他类型的大型活动的。在2017年到2019年，伦敦一共举办了571场大型活动，那为伦敦经济呢新增了22.7亿英镑的收入。那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一个活动就是田径世锦赛，仅这一项比赛就带来了1.07亿英镑啊。 在这个报告里面还提到，在2015年的橄榄球世界杯，这一项赛事就为伦敦带来了惊人的 5.74 亿英镑的收入。
数字太多了，我们看平均数可能更清楚。就是音乐会和文化活动，它的每次参观平均为伦敦经济带来23英镑的收益，而体育活动每次参观平均为伦敦经济带来的收益是42英镑，就相当于基本翻了一倍。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体育赛事带来的影响要高于其他类型吗？但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边计算收益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它算的是每一个大型活动给伦敦带来的净客流，这个净客流就是要排除掉伦敦本地居民去这边消费的这个部分的，还有就是要排除掉一些随机进入的一些居民的部分，只计算专门为这个活动从外地过来的这个顾客他们产生的消费的支出，而且这些支出呢也不包含他们在这个活动本身的这个开销，就是门票这种不算的，只计算他们额外的花的钱。
我也想了，这个音乐会本来一场门票就有100多英镑，怎么只有23？
对，就是额外的那个消费有可能体育迷更多一点啊。
另外这份报告没有提2012年的奥运会，我们也相对补充一下。根据 Visa 的统计，伦敦奥运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面为伦敦增加的额外消费达到了 7.49 亿英镑，这个是直接的收益。而根据一份国际奥委会在报告当中援引的报告，筹办伦敦奥运会为整个英国经济带来了99亿英镑的贸易和投资，而在奥运会之后的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约400亿英镑。这个核心是直接的后续合作和场馆收益以及场馆再开发。
当然这个后面的两个数字呢，就是它是涉及到贸易和投资的，就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狭义的收入啊，所以这个规模要大的很多。
至于具体来说，这些投资和贸易能不能赚到钱，那就要看各个投资主体自己的本事了。那到这里，我们基本上从微观到宏观重新探讨了一下体育赛事和举办地之间的商业关系。如果要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总结这些案例的两个共同点。第一，就是这些举办地从体育赛事当中获得收益，本质上是在全球化当中汲取养分的。体育赛事是一个很有效的管道，它能够把全球的关注度和经济活力引入到一个具体的城市和社区当中。比如说像英超，它就是一个在全球卖版权的顶级赛事。斯诺克对于谢菲尔德的贡献是伴随着它开拓全球的新市场而来的。而伦敦这些大型赛事就更不用提了，都是全球级别的。
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的城市正在或者已经与英国的一些体育赛事和体育机构来寻求合作了，而且覆盖的范围是很多元的啊。除了像英超啊、斯诺克、F1 这些知名的运动，一些小众的运动也开始在相应的城市扎根了。比如说青岛，它就和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合作了20年，而且从简单的办赛已经深入到了赛艇的建造啊、培训啊等等领域，成为了当地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那这些城市呢，本质上也是在从这些体育赛事的全球影响力当中汲取养分。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全球化的体育赛事其实又反过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扎根本地和扎根现场的。所以说阿森纳建一个球场，主教练要去给垃圾场剪彩，谢菲尔德除了去办斯诺克世锦赛，还要去开斯诺克学校，都是这个道理。
那像如今人们的日常沟通是越来越多的通过线上了，但是体育赛事仍然能够将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过去我们说教堂啊、会堂啊、广场可能是一个城市公共活动的中心，那某种程度上当代的体育场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2024年中国的顶尖体育赛事也全面恢复正常了，全球也将迎来一系列的体育盛会。身为体育迷，我们也正在重新找回现场的魅力。你今年有哪些期待体育赛事呢？你喜欢的英国的体育赛事或者俱乐部有哪些呢？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对于城市来说，体育赛事能够带来快乐，带来人气和信心，这些都是城市不断发展必不可缺的事物，也是它创造商业价值的基础。商业就是这样。